好，我们在《红楼梦》61回里看到一个可能跟整个小说的主轴不太有关系的一个厨房里面柳家的这些故事，所以我们会觉得《红楼梦》的丰富特别在61回当中显现出一个小警卫，一个做厨房的柳家的，他们之间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关系。我们说的鸡毛蒜皮是说可能只是一些小东西掉了，或者要吃一个鸡蛋，然后大家在那边吵嘴啊。可是生活里面大概最难描述的也就是鸡毛蒜皮的事。有时候觉得一个文学大概并不是很空洞或者很抽象的去谈伟大的人生道理，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是由这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构成的。那一个作家能够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一个蛋的价钱贵不贵，或者是这个枸杞芽要用什么样的钱来买，不断地变成人生里面又温暖又苍凉的一种回忆啊！我想那个东西是他最了不起的部分。《红楼梦》也许影响到我自己在看自己的身边的生活啊，一些小小的事件，也觉得有一天如果对此生有一个回忆，那么这个回忆会不会其实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的连接啊？未必是能够讲出什么不得了的大道理的。所以总觉得在青少年时期常常自己的作文写到伟大堂皇，其实现在重新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幼稚。那只有对人生这么不理解才会有那么伟大的这种堂皇的表现。也许对生活多一点理解，反而对那个伟大的道理没有办法去抒发，反而希望也许只是讲一些最微不足道的小事。所以因此我们在61回当中，我会永远记得那个小警卫，就是想吃一点果子嘛，说你为什么进进出出你都不会带一点什么东西给我吃，那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也许有时候你经过那个大楼的管理员，你就说哎，我今天刚好去玉珍斋买了一个什么糕，你要不要吃2块这样。我觉得那个人间的温暖很奇怪，就是《红楼梦》里面让你觉得那个小警卫一天站在那边真是无聊到极点，然后没有人重视他，没有人觉得他是重要的。然后那个思琪到了16岁，然后也不能交男朋友，以后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个男朋友是他的表哥，然后也不能常见面，所以他心情也不好，那觉得我要吃一个炖的嫩嫩的鸡蛋你都不给我吃。每个人都有他生命里面的委屈，可是其他人都看不到别人的委屈。《红楼梦》也许让我们看到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委屈。或者这个柳家的又觉得说，你们这些小姐少爷，你们哪里知道现在外面菜价米价多贵，他也有他的委屈。而这些委屈全部组合成《红楼梦》里面一种对人的关心，所以我觉得大概是在61回里面我们特别会感受到的东西。那其实并不是每一天都会这么提醒自己一定要去用《红楼梦》的角度去看人间啊，我想大概也太累了。可是有时候很好玩，你就忽然在一个夜市当中看到一个妇人跟人家吵架，你听到她的话，然后想到了柳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你会有了一个不同的角度。或者说我刚才提到说，可能哪一天忽然想，哎呀，那个大楼管理员真是怪无聊，每天坐在那边面对着电视，然后不晓得要干嘛，你就多一点点说，哎，我刚好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糕饼，你要不要尝尝看。我觉得《红楼梦》大概对我的帮助其实是回到人间做了一个自己的安分的人。那那个角色过去有一种自己不知道的自大，可是因为《红楼梦》你会有一种谦卑。那这种谦卑并不是我们平常在道德性讲的谦卑，我只觉得生命的艰难啊，我的意思是说生命存活任何一种存活的方式都有它的艰难。这个柳家的做厨房的，那一心想把女儿送到比较好的地方，将来在宝玉那边做丫头，不要像她一样每天在厨房里面做菜油烟那么苦，那么他好像唯一的愿望就是他这个身体不好的女儿将来有一个好一点的下场。所以每次宝玉房里晴雯要吃什么，方官要吃什么，也许他就做得特别好一点，可是别人看在眼里就觉得你在巴结啊，你在巴结。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说思琪生气了，思琪就派人又派另外一个小丫头来骂莲花，说你死在那边怎么都不回来了，我叫你去通报说我要吃鸡蛋，吃一个嫩嫩的鸡蛋，你讲完话你就应该回来，你怎么死在那边，注意那个语言啊，你怎么死在那里，我们小时候常被妈妈骂说死在那边都不回家了，那个语言很有趣啊，就说你怎么死在那边都不回来。那小莲花就堵了一口气，因为小莲花最可怜，就是这边是思琪要他去要鸡蛋，那边又说鸡蛋太贵没有鸡蛋，他夹在中间，他就两边都不讨好，所以他就回来，他回来以后他就要添油加酱，说那个多坏，你看我真的翻到几个鸡蛋他竟然不给你吃，因为他可以脱卸责任，对不对？我真的尽心尽力为你找鸡蛋，我也找到了，可他就骗我说没有鸡蛋。好，思琪就火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传话的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许他回来传话说哎呀他真的没有鸡蛋，我们都找遍了都没有鸡蛋，现在鸡蛋太贵，那思琪也就算了。可是他一定添油加酱说我真的找翻到一箱子都是鸡蛋，他就不给你吃，思琪就火了。可是思琪正在照顾迎春吃饭，所以那个火也不敢冒出来，所以就憋在那个地方。等到迎春吃完饭休息了，思琪就亲自带领人马就跑到厨房。好，大家看下面这一场戏，思琪一进来厨房的人知道不妙，因为看他脸上一脸的怒气。那我刚才讲过思琪16岁不知道将来的下场在哪里，他有一个爱人，这个爱人一年可能只能见一次的面，然后永远没有机会去安排他们将来的婚姻。就是这里就牵涉到贾府的丫头从9岁因为家里太穷就卖到这里来做丫头，9岁10岁培养出来，到16岁的时候都已经成熟了，应该要结婚的年龄，谈恋爱的年龄，可是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他们的主人也从来不觉得他们要结婚要谈恋爱。那到了一个定的年龄，就有一种官媒，就是媒婆，官方的媒婆拿着八字就随便配了，说好哪一个拉车的还没有娶妻，哪一个宝玉的房里的丫头还没有嫁，那么他们就结婚了，就这样配了。那思琪是一个对自己的生命还有要求的，就是吃鸡蛋还要吃得嫩嫩的那种人，他大概对他的生命就有要求。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多久以后，思琪就做了一个惊人的事情，就把他的表哥弄进大观园，私会大观园。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当中这种事情是活活会被打死的，可是思琪竟然敢做。所以思琪这里也表现出他的个性，就是我做一个丫头，我这样一辈子关在这里像一个犯人一样，甚至比犯人都惨。那么所以他其实最后要打的不是那个鸡蛋，而是他自己觉得生命的绝望，所以他的怒气也不只是为了那个菜的怒气。我们就会看到说他带了人马来，觉得我要吃个鸡蛋你都不给我吃，那今天大家都不要有好下场。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时候生命到毁灭性的时候你是拉不住的，有时候打开一个社会新闻觉得一家人都在毁灭当中了，因为他觉得活下去没有任何的希望的时候，他就是毁灭，而且觉得毁灭是唯一的救赎。其实你会有一种心痛啊，就是家里的状况，孩子的生病，丈夫跳楼，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会觉得为什么不是我先走了？那个时候就是毁灭。所以思琪其实有一部分是毁灭性的，就是说，好，我不吃不成鸡蛋，大家都不要吃鸡蛋，他就最后把鸡蛋全部砸碎。那其实呼应着之后没有多久之后，思琪就让他的表哥偷偷进到大观园，那么最后他的下场是非常非常惨的啊。我们知道思琪完全毁灭，而且他最后被抓到了，被发现说他私会男友，那这个事情是不得了的，那就被关起来了。那我们知道那个下场真的是可能是被活活打死，因为觉得他败坏道德。可是最惨的事情还不是他被发现，是那个男朋友第二天就跑了，他就在那边气得咬牙说要死也死在一起，我为了你做这样的事情，最后这个男人就跑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以前的文学跟戏剧对男人真的很不公平，男人都很无情无义，然后那个爱情里最刚烈的都是女性。可是当然我也知道说，因为女性过去在她的社会里别无其他选择，因为她的生命完全是一个被禁闭的生命，这个男的还可以去找别人，可是这个女孩子她的一生就许诺给一个人，所以她没有任何其他的机会，因此她会走向毁灭。 好，所以我想这些大概都是《红楼梦》里面，我觉得曹雪芹对这些女性最大的悲悯，啊，他同情她们，他悲悯她们，可是曹雪芹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在这样的家族里的这些女性，她应该怎么办？所以下面大家读到思琪的这一段，其实我们都会觉得思琪这个女孩好坏啊，带着人然后就炸鸡蛋，把菜都丢出去，那个凶得不得了。可是如果你知道她的背景，你又会觉得有一种同情，就是那种毁灭性的个性，她到最后就是用大家都活不成，那我干嘛要用一个可以有希望的方式活着？因为我的生命是这么悲剧的，所以大家都不要活下去了。所以我觉得思琪，我常常有时候觉得思琪的故事把它挑出来，可以是《红楼梦》的一个单独的了不起的短篇小说，而且非常非常像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的小说里的女性常常是毁灭性的，大家最明显看到《金锁记》《怨女》里的曹七巧，她就是毁灭性，她最后可以连她的儿子女儿她都毁灭，因为她所有的生命就是她在年轻的时候长得漂亮，在市场里面卖东西，最后她就被大户人家一个残障的男子买去做太太。所以她常常形容说，晚上压在她身上的那一块肉好像是那个猪肉摊上的那个死掉的肉。那么她会恨，她会觉得她自己的青春被这样子糟蹋了，所以最后她就把所有的毁灭变成对自己的毁灭，变成儿子跟女儿的毁灭。那个东西是张爱玲写的非常好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女性比较容易理解的东西啊，就是一种对自己生命被糟蹋以后的怨，一种巨大的怨。那《红楼梦》当中也有，恐怕就是思琪啊，所以这一段非常非常像后来张爱玲发展出来的一个文学形式。大家可以读一下这个迎春在吃饭，思琪知道莲花回来以后讲的这一段话啊，他就骂这个莲花说死在那里了，怎么就不回来？那莲花就赌气就回来了，就添了一篇话告诉思琪。注意添，本来你如果转述不会引起那么大的怒气，可是添就是添油加酱。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扮演一个转述的角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添油加酱。所以很有趣，就是不是人坏或好的问题，是说可能要夸张一点，因为莲花一定添了一点什么东西，因为如果他不添东西他就挨骂，因为思琪会觉得说我叫你去弄个鸡蛋你都弄不来，所以他一定要加重柳家的罪名，说好多的鸡蛋我都翻了，最后他不给你吃，他自己才能够脱卸责任。所以这个就构成社会里面许许多多的最后人跟人之间的误解，往往是因为他添了一篇话。好，思琪就火了，思琪听了不免心头起火啊，心头起火，就是觉得，我还是要强调，他不是因为没有吃到鸡蛋，其实是觉得我的生命没有被重视。所以你觉得那个小警卫也不是因为没有吃到果子，是因为没有被重视。所以注意一下，生命里面最大的受伤是因为他觉得他的存在不重要，对他人不重要。可当然我们希望曹雪芹其实最大的开示可能是说，生命应该自己找到自己的存在的重要性。像宝玉，如果像菩萨，宝玉因为一直是受宠爱，他会觉得别人对他的爱或者恨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那回来做自己就好。可是一般人不是那么容易，我们看到一个社会里充满各种委屈，是因为他都觉得他自己存在被忽略了，他的存在被忽略。所以因此我们会发现这个部分在《红楼梦》里面写得极好。所以思琪那个心头起火，就是如果是宝玉，宝玉说啊算了嘛，没有鸡蛋吃就算了。有没有发现宝玉好几次都是这样的表现？可是思琪不同，因为这个时候他就会发火，因为他如果是黛玉是宝钗也就算了，可是她是一个丫头，她会觉得你是什么东西，你竟然看不起我。好，这一下如果我有权利我就要整你。所以下面思琪就带了小丫头们走来，看到许多人正在吃饭，我们知道做厨房的人都要所有人都服侍好了之后他们自己才能吃饭， 所以这个柳家的忙了半天，好不容易自己可以喘一口气坐下来可以吃饭的时候，思琪气势汹汹走来了。那大家赶快站起来陪笑，说哎呀姑娘来了，你坐啊，你要不要喝茶，要不要，就知道大事不妙了，因为她来兴师问罪了。那思琪就一句话不讲，喝命小丫头动手。有没有发现思琪是丫头，底下还有好几个小丫头，说动手把所有的菜丢出去。好，所以他们就把香柜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去喂狗啊，大家赚不成。注意这句话，大家赚不成。社会里面大家赚不成的观念存在的时候，就是毁灭性，就是我们大家都赚不成，我赚不到，你也不要想赚到，就是走向毁灭了啊。所以《红楼梦》里面其实你会看到家族败落的第一个征兆就是大家赚不成。所以我们平常你对我好一点，我对你好一点，可是如果说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更不好，所以他就加倍在把所有的恶意增加，而不是善意增加。所以我想在这里看到《红楼梦》里面让人惊心的部分啊，就是因为家要败落了，所以大家赚不成，小丫头们巴不得一生啊。这个也很有趣，就是小丫头们其实是不懂事的，可是好高兴啊，说哇这个老师命令说丢东西，我们就高兴，这简直就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社会里，如果思琪扮演了一个比较稳重的比较圆融的角色，事情不会这样子。有没有发现如果这个事情是袭人，绝对不是这样处理，因为袭人足够稳定，个性足够稳定，足够圆融。所以《红楼梦》里面每一个人有他自己存在的一种方法，思琪的方法就是大家赚不成，一直到最后他处理他自己的爱情的方式也是大家赚不成，所以就是走向毁灭。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抄家的时候，思琪的房间里抄出了男人的鞋子，抄出了他跟男友之间的书信的网环，然后他跪在地上，别人说这下抓到了，这个人是要活活打死，思琪竟然淡淡的笑起来，因为他已经知道说我就是要走向毁灭的，因为这样活着不如死去。所以他有一点像晴雯在个性上，就是觉得如果这样的苟延残喘的活着，那宁可大家赚不成。所以意思说，我如果吃鸡蛋，我就要吃那个嫩嫩的，我吃不到大家都赚不成，我就把所有东西砸碎啊。这种毁灭的东西其实我们在生活里有时候会看到，有时候越来越多啊。你很难解释那种各种走向毁灭的东西，是因为他的委屈辛苦到了无法承担，最后他就毁灭啊，他就毁灭。你可以看到毁灭里面包括对自己最大的伤害，那么也用这个最大的伤害去有一点像报复，说我给社会看说我们都活不下去了。所以昨天很奇怪，你会看到报纸上有讲到一只鹦鹉，因为那个主人不宠爱它，它就用它的嘴巴一根一根羽毛拔下来了，然后变成一个世界上蛮轰动的一个新闻，就是从动物的心理学上说它也有忧郁症的，就是他要毁坏自己。然后他当然我们知道在孩子的时候为了引起大人注意，他可以在身上自毁啊。我们知道小孩子的行为当中有时候他会哦青一块一块，他故意去弄出这个东西引起爸爸或妈妈注意他，如果他太不被注意的话。而那个行为学，你看到一个动物表现的时候你特别痛，就是连一只鹦鹉都会这样子，因为他不只是被养在那里，他不是要的食物，他要的是一个温暖体温这种东西。所以有时候现在常常碰到一些太忙的父母跟我说孩子要学才艺班，像钢琴小提琴绘画，我都跟他们说不要那么急这个东西，那多有空多抱一抱他，让他在年幼的时候记得你身体的体温，我相信那个东西是恐怕使他将来不会走向自我毁灭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自我毁灭是最痛苦的东西，因为他一定是绝望啊，一定是绝望，他就走向自我毁灭，开始对他自己的肉体或心灵上去做毁坏性的东西。其实你会发现一个社会焦虑到一个状况，这种东西越来越多，各种的行为。可是我最痛的是你忽然发现动物发生了这个东西啊，竟然在动物身上在发现他自己把那个毛一根一根拔下来，那是蛮惊人的事。所以我想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思琪的这个表现啊。 小丫头们巴不得七手八脚就抢上去，一顿乱翻乱直啊，就把所有东西翻出来就丢出去，慌的众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思齐啊，就大家做厨房的人想这下完蛋了，所有的菜都这样子乱丢乱破坏，就是毁灭性，大家只好一面去劝说不要这样子，一面就赶快拜托思齐说，姑娘你别听小孩子乱说了啊，小孩子是谁？莲花，就你别听他乱讲，我们哪里敢得罪你，你看鸡蛋已经蹲好了就在蒸笼里，告诉他说我们不敢得罪你，我们已经都全部都蹲在那里，我们赶快要变方法，也要让这个柳家的领悟过来，赶快蒸上了。那姑娘不信，瞧那个火上，那思齐被众人一顿好言啊，就慢慢劝他，气才平了。所以这些人没有留下名字，我们不知道是谁，可是也许这些人是重要的。你会觉得在所有人怒气爆发的时候，有人在那边说不要这样走向毁灭，那个蛋已经蒸在那边了，所以他就觉得我被重视了，那这些人是不敢得罪你的，所以他就开始多了一点自信。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好玩，你在对立的时候觉得那个人是敌人，他恨我，他要报复我，所以你要加倍恨他，可是你知道所有恨你的人都是因为他自己可能没有找到他的自信。所以最好的，有时候我觉得我不知道用这样的字对不对，就是说最好的报复对方的方法其实帮他找到自信其实就好了。那个很难，当然很难。所以有时候讲佛家讲什么包容啊，什么悲悯，我觉得不是 很容易了解。我反而觉得说，其实你帮对方找到自信，反而他就不恨你，或者他不对立了。因为他恨你是因为你一定有一些东西比他强，他觉得他在受欺负或委屈，那你要让他不委屈，你要帮他找到那个自信。那今天也许在社会上你看到各种的对立，里面都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受害了，我受伤了，我委屈，我的委屈你不知道，所以我要加倍的去侮辱你或者伤害你。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红楼梦》里面讲的这个部分，就是为什么思齐后来气慢慢会平，因为有人在劝他说，你看已经蒸了，已经蒸在那里了，没有人敢得罪你的，你这么重要，我们怎么敢不给你吃这个鸡蛋，我们想尽方法也要赶快把鸡蛋找到给你炖一个蛋。那思齐慢慢就好了。所以我想这个场所里你大概可以看到心理上的东西反而变成了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好，他们后来就赶快把思齐拉回去也劝他，然后就蒸了一碗鸡蛋就要赶快派人送去，思齐全部拨在地上，那意思说我哪里稀罕吃这个鸡蛋，这个还是毁灭对不对？你会觉得别人辛辛苦苦最后就把鸡蛋蒸好了，你好歹也就看在别人重视你的份上就吃了。可是思齐心里面有一种东西，我们用现在语言来讲就是不爽，而这个不爽不是那个鸡蛋，是因为他的生命他的青春如此被糟蹋跟耽误。所以《红楼梦》最大的悲悯是很不容易被读者发现的，就是这些女孩子关在那个大观园，其实很像刚刚提到的那个鹦鹉，她们根本没有结局的，她们不知道将来要到哪里去。好，所以这个才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悲惨的东西。好，这一段故事大概到这里有了一个暂时的终结，让这个柳家的当然没办法，也一肚子气，只好继续去忙做菜。然后他的女儿就回来了，五儿，这个生病长得很漂亮的女儿。好，下面的戏的主角就是五儿，然后这个妈妈就跟他说我已经把玫瑰露送去给你表哥了，就是我的外甥，然后他们也很好意就分了一点茯苓霜给我，那就跟他说茯苓霜调了人奶喝下去是特别滋补的。那五儿就拿到茯苓霜了，拿到茯苓霜以后，五儿就想说最近对他很好的一个人是宝玉房里的方官，方官对他特别好，他就想说这个茯苓霜这么好这么珍贵，我不应该独享，我应该跟他分享。好，大家有没有发现玫瑰露送给五儿，他的妈妈就觉得应该跟他的兄弟的孩子一起分享，就他们很珍惜的东西，那里面有一种分享的快乐，就是爱跟美其实在分享里是最大的快乐。那么现在五儿也觉得这个茯苓霜我一个人吃只得到身体上的快乐，可是如果我分给我最喜欢的朋友方官，我得到心灵上的快乐。所以这里面我觉得里面有一种《红楼梦》最了不起的东西，就是我们曾几何时都记得，我们在小学初中的时候， 我们得到一个最好的东西，我们常常要找那个最好的朋友来分享。人很奇怪，人到某一个年龄，慢慢这个东西会少，不是完全没有。可是我觉得所谓的纯真，是特别直觉性的，对爱跟美是可以跟人分享的。记得那个香港带来的一个玻璃弹珠，彩色的，然后你就马上就找了几个最好的同学，然后一起看，觉得简直像宝石一样。那我觉得那个年龄的那个快乐，你都希望说你在一生都保有啊，就是因为你珍惜那个部分，所以他就跑去找方官了。我们注意一下，五儿他是做厨房的，厨房的女儿，她不能进大观园，所以大观园有门禁，可是这里面都说明大观园的门禁越来越疏忽了，所以他就偷偷的看到没有人在看守，那个小警卫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就溜进了大观园。然后作者用了四个字形容他的身体，花遮柳影啊，我觉得真是了不起。就是说走在，因为大观园都是花，他就躲来躲去躲来躲去，就不被别人发现的，就到了宝玉的房怡红院，然后就托那个小燕说叫方官出来，我这边有茯苓霜要给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可这个单纯的事情就出事了，因为他出来的时候刚好碰到管家林之孝家的。林之孝家的就是一个大管家，我们大概知道周瑞家的、林之孝家的大概有四个大管家。那林之孝家的说，哎，五儿你怎么在这里，你应该在厨房里啊，好，这里面已经是犯规了，就是你不应该进到大观园，你怎么进来了？所以对做管理的人、管家的人来讲，他有责任要质问。那其实这个事情不算大事，五儿说啊，我就偷偷进来玩一玩就算了。可是五儿就害怕，害怕就编了一个谎话，说我妈妈派我拿东西给方官，所以我就进来。林之孝家的就说，不对啊，我刚才才碰到你妈妈，你妈妈刚刚才出去，那她并没有说她派你来送东西，如果她派你来送东西，这个时候她就会叮咛我说门不要关，因为我女儿还在里面，她显然不知道你在里面。好，我们就会发现一点点的谎言结果露出了马脚，所以就开始追问下来。好，这个事情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曹雪芹写的好的地方在于其实是一个小事，林之孝家的完全可以不要管，就是啊，五儿就是一个小女孩嘛，觉得花园好玩就进来玩一玩，就放她一马。好，我们注意这里面就是刚才讲派系的报复出来了，因为刚好有几个人他正在问五儿说，你为什么进来，不对啊，你妈妈刚刚说你没有进来啊，那本来也可以没有事情，可是有两个人经过，一个是小蝉，一个是莲花。有没有发现莲花已经跟他吵过架，就是说这个蛋又不是你下的蛋，你干嘛不给我们吃。所以吵过架的人跟柳家有仇，所以看到柳家的女儿现在被质问，大家一定会在旁边帮腔。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我很害怕自己会被扮演的那个帮腔的角色，就是刚才提到说小时候为什么母亲一一告诫说有人吵架你千万不要靠近，因为靠近很容易帮腔，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人在跟你讲说对啊对啊对啊，你说对的时候你其实已经伤害到另外一边了，你不知道，你不知不觉参加到一个派系。所以莲花一定会介入派系，因为莲花刚才为了思琪要吃鸡蛋的事情已经跟柳家冲突了。那小蝉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前面有一段小蝉曾经到厨房去看到有一个糕进来，那个糕给方官，可是小蝉就没有拿到手，就是别人不给他吃，所以他就也恨那个柳家的。所以我们就注意在这里，你会发现小蝉跟莲花都曾经跟柳家的有过节，所以现在就报复在他的女儿的身上，就说林之孝家的，就这个林管家林妈妈，你好好的问一问他，他最近老往大观园跑。有没有发现只要一句话添油加酱就不得了，就是说他并不是今天被你抓到，他最近老是往大观园跑，跑得不行啊，老是往这边跑，所以好好的问问他。 然后林志孝家的说，我最近是要比较小心，因为王夫人的房里刚好掉了一瓶玫瑰露。就别人说啊，我那天去厨房看到他们厨房 有一个玫瑰露的瓶子，好，这下就不得了。所以其实是一个小事，可是因为旁边人的帮腔，结果变成了一个大事，然后这个刘五儿就被抓起来了。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红楼梦》写这种人际的关系的细腻到不可思议的部分，因为你前面看到小蝉要吃糕，又看到莲花要在那边炖鸡蛋，你都不知道那个线牵到多远。而现在爆发，爆发不是爆发在柳家的身上，是爆发在他的女儿的身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民间相信一种因果跟一种报应，往往不是当下的，有时候是在第二代，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是第三代。你看到很多的古典的文学跟戏剧里面讲到的因果报应，讲到是第三代或者第二代。那这里面你也会看到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个妈妈做人的不周到，或者说这个妈妈在做厨房里的为难，得罪了很多人，有一天所有东西一旦爆发，就爆发在女儿的身上。所以这个五儿就吓坏了，立刻就被关起来，而且隔离，怕她跟别人串通，怕她自杀，所以就把她隔离在那个地方。好，我们看到事件发生了，事件发生以后怎么处理，大家就说林之孝家不敢做决定，对不对？因为他只是管家，他必须要报告主人。他第一个想最快报告的就是探春，因为探春当时在代理王熙凤，就去找探春。就探春的底下丫头说，探春已经吃完饭梳洗过，已经休息了，不见人，不处理，所以这个事情她不想处理。我觉得如果是探春会好一点，因为探春我们一直认为她头脑清楚，她对事情不情绪，她常常可以把事情弄得非常的好。可是这里面就牵涉到，等一下你会发现为什么不是探春，如果是探春这个小说又会怎么写的问题。因为探春不处理，所以最后他们就去报告王熙凤。好，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到了王熙凤这种人地方，就是说那个官位太高的人，这么芝麻小事说好，我们抓到了五儿，因为他不应该到大观园，到了大观园，那现在又被人家密报说他家里有玫瑰露的瓶子，那刚好王夫人宝玉的妈妈掉了一瓶玫瑰露，所以如此如此。好，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审讯过程，只是林之孝家报告，王熙凤在那边一面拆卸她的化妆，一面弄面膜，然后就回头说妈妈打四十板子撵出去，永远不准进来了。那这个五儿打四十板子或者卖掉，或者是配一个男人就算了，好，就处理了。所以看到这一段，其实你会真的心惊肉跳，就是说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执法的人权力在手上的时候，事情是可以这样处理的。因为对他来说他也觉得没有错，因为就是他听管家的报告啊，管家说他不应该到大观园，到了大观园违法，私自违法进大观园。那么家里发现了玫瑰露瓶子，那王夫人刚好掉了玫瑰露，可是是不是他偷的完全没有调查，可是就是说人赃俱获，最后就这样的下场。所以其实你读到王熙凤，我是说她一面卸妆一面回答的问题，你真的是觉得一个社会如果所有的司法是这样子处理的时候，真是惊人。可是我们不知道，有时候人类的上千年来可能很多的司法是这样在处理的。所以那个五儿的命运就决定了，打四十板子，一个女孩打四十板子，大概你知道下场是如何。然后平常恨他的人，这个时候带那个板子的重量你大概也知道，然后这样一个身体不好的女孩子真的可以活活打死，然后如果没有打死就卖掉了，卖到哪里去你也可以想象，或者说配给一个人，就是说有一个刚好是单身的就把他配给他，年纪多大，长得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个性完全不知道。那这个五儿对他自己生命十六岁希望到宝玉的房里做丫头的一切的希望，在这里都可以刹那之间就幻灭。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五儿的命运在这里如此决定了。那五儿就跪下来哭，就跟平儿说我没有偷，那个玫瑰露是 宝玉房里的方官给我的。那平儿真的头脑清楚，所以我们看到王熙凤可以这样决定，可是平儿是她的特别助理，平儿就说这个事好办，我去问一下方官，只要方官说真的是他给你的，那你就不是偷的，那就很好办。可是茯苓霜呢？因为刚才去找玫瑰露的瓶子的时候还发现一包茯苓霜，茯苓霜是一个完全没有拆封的东西，怎么你们家已经有茯苓霜了？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茯苓霜是他妈妈从他的舅舅，就是妈妈的兄弟那边拿来的，那他们大概就是在外面管这个大门的。我们知道以前有可能从南方来了一个将军要送礼给贾家，可是你是一个小官，你根本见不到大官，所以他们说这个茯苓霜是很珍贵的滋补的东西，要送给贾家。可是大门的人，我们知道守门的人，你不对他好一点，你根本连名片都递不进去，所以有可能送礼的人就拿出几包给了守门的人，所以他有可能是这样得到的。可是没有追问的时候，所有的事件都是不清楚的，所以就变成人赃俱获啊，人赃俱获。所以平儿就跑去问了方官，方官就吓了一大跳。好，我们注意方官是一个学戏的女孩子，在戏剧当中讲到很多忠孝仁义，她就觉得我这个五儿这么好，五儿得到一点点茯苓霜会想分半包给我，所以他们中间有他们的义气，所以他觉得五儿因为送茯苓霜给我现在被抓，然后包括玫瑰露的事情都爆发了，那他觉得对不起五儿，所以方官赶快就去找宝玉。好，我们看到这个少爷只要事情到了他这边，他就像菩萨一样，他说哦，那就说都是我给的，全部是我给的。所以宝玉这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大概是最有趣，其实这一段写来写去最后还是写到宝玉这种，他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这样还得了把五儿打了一顿，然后还要去卖掉，他觉得他一辈子就是那个护花使者啊，宝玉生来就是要爱惜所有美丽的事物跟青春的女子的，他会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五儿，他就说是我。那平儿说也没有这样乱认的吧，又出来说好，这个所有弊案都是我，都不要追究了，这样哪有这样处理的。所以平儿说玫瑰露可以说是你给方官，方官给了五儿，茯苓霜你怎么会有，根本还没有拆封，你这样乱认也不对。好，这个时候就爆发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平儿非常聪明，平儿说其实我知道那个玫瑰露，王夫人房里的玫瑰露是谁偷的，只是大家都不方便讲，因为有一个丫头叫彩云啊，彩云是王夫人房里的丫头，记不记得彩云？彩云的男朋友是谁？贾环，就是赵姨娘的儿子，探春的弟弟。那这个赵姨娘是大家最受不了的一个人，就是永远在那边拨弄是非啊，这样乱七八糟的。然后这个彩云因为跟贾环是有私下的情感，所以她就把王夫人房里的玫瑰露就偷了一瓶给贾环，因为我们知道玫瑰露王夫人会给宝玉，不会给贾环，因为宝玉是王夫人亲生的儿子，贾环是一个丫头生的庶出，虽然他也叫王夫人叫妈妈，可是你会看到还是不一样，就是他会把玫瑰露给自己亲生的儿子，可是不会给那个小太太生的那个儿子，所以很好玩，你会觉得王夫人平常都很大度，觉得儿子女儿都一样，可是还是不一样啊。从玫瑰露就看得出来。那彩云就觉得她要对她的男朋友好一点，她就偷了一瓶玫瑰露，她在想王夫人大概也不会注意，因为以前人送这种东西一送一箱，那少一瓶大概不会注意到，没有想到后来就在追查了，所以就送了一瓶给贾环。好，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可是如果爆发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现在关在那边的刘五儿有没有发现他是被冤枉的，然后他平白背负了这一个人赃俱获的罪名，可是彩云反而是逍遥法外。所以平儿说我知道是谁拿的，就是我知道是彩云拿了给贾环的，可是问题我不敢讲，不敢讲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都喜欢探春，探春是一个聪明，是一个对人非常好的女孩子，如果今天抓出来以后赵姨娘就有罪，因为现在玫瑰露是在赵姨娘的房间里，那赵姨娘一被抓出来，探春就为难，因为是她亲妈妈。好，有没有发现作者的微妙的写法，就是刚才为什么去报告这个五儿被抓的时候，探春说已经休息了，所以 就没有处理这个事。可如果探春真的报告是到探春那边，大家会不会觉得探春一定会处理？因为探春非常的公正，她不会觉得这是我亲生妈妈就不处理，因为探春一向是秉公处理。可是秉公处理自己心里又难过，因为一个人要处理自己亲人的事情是最困难的。好，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大家就在这个时候为难的时候，宝玉就出来说，好，没事了，都说全部是我，反正就是我一个人担的。那平儿说，这个东西还是要让彩云来啊，因为到时候如果彩云又被发现是小偷的话，那宝玉不是就说谎吗？因为你等于在法律里面做伪证，就是你拿出来给别人的。所以平儿就说，应该把彩云跟玉钏叫来，就是王夫人房里管这个玫瑰露的两个丫头，我们要告诉他们说，我们知道是谁偷的，可是因为碍于探春的情面，所以我们今天不把这个事情爆发出来，可是要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其实知道谁偷的。所以平儿的了不起也是，平儿觉得法律里面是有情、有理、有法，法律的话一定是抓彩云，可抓了彩云以后，影响到赵姨娘，影响到探春，那么就牵涉到情分上。所以我想这一段你会看到平儿的了不起，就是平儿的成熟跟探春又不一样。因为刚才讲探春永远执法如山，秉公处理，可是平儿比较的圆融，他会觉得法之外要照顾到情的部分跟理的部分，就是真正在情理法最平衡的一个人是平儿。好，所以平儿就把彩云叫来说，我们现在抓到了一个小偷刘五儿，已经关在那个地方，要打40板子，然后要发卖出去，可能就卖到妓院去了，那下场是很惨的。那我们知道不是他偷的，我们也知道是谁偷的，可是知道谁偷的，可是如果把这个事情爆发出来，又伤到了一个我们喜欢的人，所以你们说怎么办？很为难。好，注意，就是把小偷抓来了，也没有说你偷，可是跟他讲说这个事情所有的状况。好，我们没有想到彩云忽然一下羞恶之心，作者说羞恶之心起来，就是他觉得我偷了，我干嘛要去害别人？这里面牵涉到刘五儿这样一个女孩子一生的命运，他就说东西是我偷的，那把我送出去吧，我不要连累别人。好，其实《红楼梦》最动人是这些地方，我会觉得这些丫头都有一种刚烈，都有一种做人的正直，就是她偷那个玫瑰露给贾环，只是因为小男孩小女孩在谈恋爱，就把妈妈的什么口红偷一个就给女朋友，就其实也蛮可爱的，并没有那么大坏事。可是没想到最后牵连到五儿的时候，在法律上他可以非常的残酷，所以他听到这个事情他也不忍，他会觉得我偷的，我开玩笑做的一个事情，干嘛去连累别人，别人一生的命运就因为我毁掉。可是有没有发现彩云这样一招认，彩云的下场就是五儿的下场，因为你竟然做王夫人的丫头，竟然偷了玫瑰露，所以他就会打40板发配出去。所以其实他也没有想这么多，可是我刚才讲的刚烈，就是说人有一种 passion， 有一种热情，而这个热情直接出来的时候，他不是那么理性思考自己的下场，他就说是我偷的。那平儿跟宝玉都吓了一跳，宝玉就很感动，宝玉说彩云姐姐果然是正经人。所以宝玉认为人最伟大的其实是启发他自己的善恶之心，而不是法律。就是一个人他自己觉得什么事情是对人性上最美好的，那个东西被启发出来。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细读这一段的时候，宝玉在当下的感动是因为彩云好像犯了错，可是犯了错以后自己的承认跟那个正直，而且特别觉得连累别人的时候，我宁可自己走向那个悲剧的命运，我不要去害别人，他认为那是生命道德里面最高的东西。可是我们都知道今天在社会里这个东西已经变得很难要求， 因为我不晓得，从另外一个角度，一般人都会觉得彩云好笨呢、没有人会抓到你，你干嘛自己要站出来？那这个弊案里从来没有这个人说是我的，是我做的。那所以大家都在躲闪的时候，你干嘛要站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写的也非常的动人。那宝玉就说，叫他彩云姐姐，你果然是正经人啊，我们没有看错，我们觉得你不会是一个坏人。那拿了一瓶玫瑰露给男朋友，这种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宝玉就说，全部的事情我都担下来，就算是我，就说我给的，茯苓霜也是我给的，全部都是我给的。那只是拜托，以后小心一点，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啊！小心一点说，说就是要偷，也谨慎一点，不要一下就被人家抓到。因为我觉得作者其实有一个意思，觉得这种小男孩、小女孩之间的一种情谊，其实不算是大罪。就是我们小时候大概会觉得，如果你在生命当中，你特别喜欢哪一个朋友的时候，把家里什么东西拿出来给他，我刚刚讲那个分享的那个快乐，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甚至作者有一点点的在赞美这个东西，就是因为青春里面有一种天真啊，有一种天真。可是落到大人的世界，比如说王熙凤如果代表一个大人的法律世界，就是打40板子发配了，然后他就一面卸妆，他根本不把当一回事，因为每一天他要处理太多这种事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人性的柔软了。所以我们当然知道说，如果是一个法院的人，检察官或法官，当他一直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大概也很难有这个部分，就是对人的柔软的东西。所以一直在法律上说情理法，情理法当然很难。就像有时候我认识的一些医生的朋友，我都觉得他们很为难。前两天去做一些身体检查什么，在医院里你就会看到说，那个电子版的号码一个一个跳，你就想说他要面对多少人，可是每一个病人都是最大的痛，可对他来讲那个痛都抵消了，因为他一天可能，我看到那个编号100多号，我就知道说他已经听了多少个痛。然后如果他还要有表情，他怎么能够有表情？他的那个情绪根本没有办法维持。所以我们刚才就提到说，所有的职场上的麻木其实也有他的痛苦所在，可是在职场里面怎么还保有那个最后一点点的人性，恐怕也是曹雪芹一直关心的问题，就是对那个小警卫的关心，对那个厨房主厨的关心，现在他是对彩云的关心，或者对思琪的关心。你最后都会发现，宝玉像一个菩萨一样，觉得生命应该有更多一点的担待，而不只是惩罚。甚至即使在惩罚当中，有点像孔子说的哀矜而勿喜，并不因为我破了一个案子，判了一个案子而高兴，反而是难过，反而是难过。那他有没有属于人的关心的部分，应该在这里刚好进行到哀矜而勿喜的部分。好，我想这些都是《红楼梦》其实一直要提的。所以彩云就说，本来就是我做的，我偷的，干嘛你要去认啊？他就不准宝玉去认，这个事情是我的，我不要连累别人，我不要连累五儿，我也不要连累你宝玉。那宝玉就跟他拜托央求他，好，你看他要认罪还要央求，只有宝玉做得到。他说不是完全为了你，也为了探春。那彩云本来头脑没有这么复杂的逻辑，宝玉就跟他解释说，你拿了这个东西给贾环，那贾环的妈妈是赵姨娘，那现在如果要取出这个贼赃的话，要到赵姨娘房子里取出来，那赵姨娘的女儿探春她多难过，而且探春现在正在管家，等于是你正在管家，你的亲生妈妈就犯错，又闹了一个大笑话。所以宝玉就说，由我认下来吧，我认下来以后这个事情就摆平了，可是大家以后就真的小心一点，知道这种复杂。所以我们读到《红楼梦》这些部分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对宝玉的心疼啊，就是宝玉，你对宝玉的心疼是因为他心疼所有的人，他心疼所有的生命，包括探春，可能包括赵姨娘，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人老是做出难堪的事，那可不可能有一次有一个难堪的事，我来帮他难堪吧，不要让他难堪。就是我刚刚提到说，所谓的大悲心大概是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对人间一切的不忍，那我们都不容易做到，可是《红楼梦》会恐怕会处处提醒我们，能不能多一点点这个东西 啊，就是刚才提到说，这个赵姨娘在《红楼梦》当中，每天都是惹事的人，每天都让人家觉得别人在侮辱她，背后讲到都是不最不堪的话。那么她如果有365件一年这难堪的事，宝玉这次承担了一件，她就少了一件。别人觉得，哎，这件难堪的事竟然不是赵姨娘，而不是爆发了之后别人说，你看又是赵姨娘。好，所以宝玉在这里的心事，也许大家可以做某一种程度的理解。所以我会觉得这一段大家会特别可以看到他整个故事的走法，因为这一段也许我们并不引用太多的原文啊，因为我觉得它并不是文字上的问题，而是作者如何委婉地牵连到五儿被抓了之后，林之孝家的怎么盘问他。林之孝家的盘问他的时候，刚好有两个丫头经过啊，大家看到小婵、莲花还有几个媳妇走来，看了这件事就说，林奶奶你要好好审审他，这两天他往这里头跑得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干些什么事。好，因为这些人平常都恨柳家的，所以报复不是此刻，是过去的积怨这个时候报复。所以小婵又说，正是昨天玉川姐姐说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少了好些零碎的东西，那莲二奶奶、王熙凤打发平姑娘跟玉川姐姐要些玫瑰露，谁知也少了一瓶，如果不是群露还不知道呢。那莲花就笑着说，这话我没听见，我今天看见一个露瓶子刚好就在厨房里。好，有没有发现就是刚好加起来了，因为小婵去那边吃那个糕的时候受到了伤害，到厨房吃糕的时候受到了伤害，那个时候他没有看到玫瑰露的瓶子，所以他要报复。他只说有人最近掉了玫瑰露，王夫人掉了玫瑰露，掉了很多的东西，那个玫瑰露的瓶子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所以王熙凤命令平儿去查。那莲花就补了一句说，哎，我今天帮那个思琪姐姐去要蒸鸡蛋的时候刚好看到露的瓶子就在厨房里。好，你可以看到这就叫做线索，可这个线索是因为这些人对柳家的本来就有恨，所以那个线索就连起来，所以林之孝家的就把五儿就抓起来啊，就关起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刚才提到他们去找探春啊，探春已经休息了，又去找李纨，李纨因为兰哥病了就不管事，就在照顾他的儿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就去回了凤姐。凤姐刚刚休息歇下啊，卸妆休息，听见这个事就吩咐说，把她妈妈打40板子撵出去，永远不许进二门，等于把这个主厨的职位隔掉了，把五儿打40板子立刻给庄子上，给庄子上就把他带到农庄去，或者卖了或者配人，随便找一个人嫁掉。所以我其实看《红楼梦》越看到后面越会注意到这种语言，就是一个人的命运可能在一个小时里就被决定了，可是五儿是被冤枉的。所以作者其实大概会有很多的忏悔，因为我们知道作者曹雪芹是宝玉的话，他是一个贵族少爷，他会知道这个因果，这个家族如果有一天败落，是因为他不知道的一些因也结成了一些果。什么时候会报应到你自己的身上，恐怕不是自己能够知道的。所以那个所谓的善意，在每一天当中如何使自己的善意越来越多，去构成那个善因，才会结那个善的果。大概作者在这里其实让你真正有一个领悟啊，就是如果凤姐最后的下场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下场，那这个因果又是什么因果？就是为什么凤姐，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凤姐坏啊，因为对于一个秉公处理的人来讲，有人报告啊，林之孝家是检察官，说现在人赃俱获，他最后就处理，他只是断案，说好，那我决定了，打40板子， 就卖掉或者配人。可是我们不知道王熙凤在种什么因，将来会结什么果。啊，就是如果以佛家讲的因果来讲，《红楼梦》整个在讲大因果，啊，都是我们不容易发现的。所以因此你读这个小说，越读到后面越会检查自己生命里的因果，生活里的因果，对人的善意或者恶意，它会转成什么不同的东西。好，所以他们接着才去求了方官，然后方官才拜托了宝玉，然后开始把这个事情做了一个改变。大家可以看一下五儿被人软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那所有的媳妇也有劝他说，你不该做这个没有行止的事啊。所以你看到旁边的人根本没有知道真相，五儿到底偷东西没有，可是就开始在那边一直指指点点说，你不应该偷人家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一个社会里面，其实五儿根本还没有真正的判罪，其实已经定罪了，而旁边人一直在增加说，你看你这么低级，这么下流，你怎么会做偷人家的东西，就开始讲他。也有抱怨说正经经还做不上来，就是抱怨说我们平常守夜就已经累死了，怎么又来多了一个贼给我们看啊？大家就在抱怨。我不知道大家感觉得到没有，曹雪芹在这里的写法其实在呈现五儿的心情。这个自负甚高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忽然掉到一个完全被侮辱的一个最大的痛苦里面，旁边人都在那边指说，哎呀，怎么长得还不错嘛，怎么就做小偷了，就做贼了。所以真正杀他的东西好像并不是那个40板子，而是旁边人都在指指点，有人说你看我多倒霉，我今天本来想说守夜的时候借守夜来打打小麻将的，结果来了一个贼，我们要守着他，万一跑了或者自杀了，我们不是罪名很大。而所有的话都被五儿听到。所以我的意思说，《红楼梦》如果说给了我什么，大概是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注意，我大概可以别少讲一点话，因为我们发现每一句话都是刀子。而那个时候五儿在那边已经发抖，吓得不知道他自己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家人不能联络，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失踪了，而旁边听到的话都是这些话。而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点温暖一点的或者安慰一点的东西，我觉得作者在写这个。所以等到你看到宝玉说全部都是我做的时候，那个温暖才出来了，就是生命里面可不可能有这种温暖的东西。好，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写法啊，他说如果一下子不见了，寻了死逃走了，都是我们的不是啊，所以大家都在抱怨啊，都是我们的过错。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比如说如果做一个警察，刚好抓了一个小偷，大概应该要讲什么话，大概是很有趣啊。因为他会听到你讲的话，你在旁边讲的这些语言，那旁边有一些跟柳家不睦的人，就平常跟这个厨房就不和的人，看到这般十分趁怨，就来奚落嘲戏他啊，就来说啊，你怎么做贼啊，什么什么啊，你看你们家终于落在这种下场，就来嘲弄他。这个五儿心内又气又受委屈，无处可诉，本来生得有点怯弱有病，这一夜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时就把他们赶出去。深恐次日有变。好，注意深恐次日有变里面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东西，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多人都觉得主厨是一个肥缺，这个主厨每个月可以有菜钱，可以有油水，所以大家眼睁睁看在那边跟他不和，都是看到肥缺，这个油水谁不要。所以你注意一下，在社会里面其实所有的权力跟财富，旁边的人也在看在那边，因为他们也想要，要不然赚不成，我们大家都赚不成，可是绝不让你一个人赚。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一种人间的秩序的某一种规则，所以大家就恨不得说赶快把他赶走，深恐次日有变，就是说如果今天晚上 王熙凤说打40板子赶出去就决定了，因为要反悔也来不及，不要到明天又改变了，所以这个时候派系的斗争就发生了。好，所以就讲他说这个柳家的多不好多不好这些事情。所以等到这个事情了了啊，就是宝玉已经发现说他把这个事情担下来了，就把彩云叫来了。他担下来以后，他们发现哎，怎么厨房已经有一个新的人了？因为平儿就到厨房去，就看到有一个女人叫秦显家的啊，秦始皇的秦，显露出来的显，秦显家已经开始带了一批新的人，就在那边忙起来了啊。我的意思说，厨房原来有柳家的，有一批班底，现在柳家的走了，班底也换了，就变成秦显家的跟另外一批班底啊。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我们身边都在发生这样的事啊，不管是一个某一个单位某一个企业，你就忽然觉得哎，改朝换代了，就换了一批人了。那平儿说哎，怎么回事啊，这个秦显是谁？他们说哦，他是思琪的婶娘。有没有发现思琪刚刚吃了鸡蛋然后扎了那个厨房以后，现在换了就是思琪派的人出来了，那柳家的这一派的人就下去了。所以你细细读一下六十一回，全部在讲派系斗争，就小小的大观园当中这么多复杂的这个派系。好，平儿就讲说这个事情已经弄清楚了，是宝玉好玩就偷了妈妈一瓶露，那茯苓霜也是他拿了一袋然后就给了，所以这个事情跟柳家的无关，所以柳家的还会回来做主厨。然后大家就吓了一跳，哎，不是讲好了已经打40板子赶出去了吗？怎么现在又变卦了？然后那个秦显家的那个女人就在那边唉声叹气捶胸顿足，因为她说她才进来一天，她已经打点了所有的礼物送到各房去了，那所有的钱都要她自己赔。好，你看到这一段你就吓一跳，就说派系的斗争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完全想不到，就说在过去的那个社会里面，为了争那个职位要动用到这样的状况。所以因为它是一个派系的生成，所以大家动用的那个力量到这么大。所以每次看到这一段你就哈哈大笑，就说啊，真是好笑。就是那个秦显家的最后觉得倒霉的要死，因为他以为他从此有了油水，因为要有油水你要把所有的关系都要拉好，所以他就赶快把做菜啊送水果啊送到各房去，就忽然说还是换柳家的做主厨，你还是出去，所以所有的钱他自己要白赔啊，重新要赔。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红楼梦》写的一种看起来像鸡毛蒜皮完全不经意的东西，其实里面有非常微妙的这个细节啊，非常微妙的细节。可是这里面我们的有趣的对比在于法律的部分公正与否。比如说平儿认为不可以冤枉五儿，也不可以冤枉五儿的妈妈柳家的，因为她并没有偷玫瑰露，也并没有偷茯苓霜，这是法律的部分。可是宝玉是关心到说人世间这么多人被委屈跟冤枉以及难堪，像探春如果抓到他的亲生母亲，他并没有法律的罪，可是他心情上会受到更大的伤害。伤害有不同的伤害，有一种伤害是打在身上的40板子，有一种伤害是心灵上可能永远的创痛，那宝玉都要承担，生理上的心理上的他都要承担。最后他就说都放在我身上，如果他是这个家族的宝贝，那么不是他来承担有谁可以承担？因为任何人做了这个事情都要被追究责任，只有宝玉可以不追究责任。所以宝玉变成了一个奇异的角色，这个角色说因为我被宠爱，那我的宠爱就承担所有对大家的赎罪，他最大的宠爱回来对人世间的痛做最大的赎罪。所以他的那个神性的个性表露得最清楚。因为已经有很多在文学上大家提到，大部分在文学里赎罪的角色，东方的文学西方的文学都是女性，对吧？都是女性。我们注意一下西方的宗教故事里的女性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圣泰勒莎，她是用一个女性的角色，母亲的角色来赎罪。台湾的妈祖，唐宋的观音，最后都变成女性角色，是因为女性有最大的赎罪性，构成她的神性空间。宝玉是唯一的男性的赎罪角色，所以非常非常的奇特。就是在所有的文学里， 我们常常看到女性赎罪的角色，就替人类赎罪的角色，可是宝玉是一个男性的赎罪角色，好，所以我想这个比较特殊的。那这个故事到了宝玉承担以后，平儿要去报告王熙凤，平儿就第二天就跟王熙凤讲说，昨天发生了这样的事，那你说打40板子赶出去发配，可是不应该这样处理。第一，五儿没有偷，他不是真正的贼，那真正的贼是彩云，可如果把彩云抓出来，又牵连到赵姨娘，牵连到赵姨娘又牵连到探春，所以大家都觉得情面上挂不住。那为了探春好，那探春现在又刚好是你生病时候的代理，所以我们应该多担待她一些，所以宝玉就认了。那王熙凤就叹了一口气说，宝玉也真是烂好人，什么事情都认，那以后还怎么得了，什么事情都不要处理了。好，有没有发现王熙凤的角度是法律，王熙凤的角度是说，宝玉这种烂好人将来怎么办呢？什么事情都不要追查了，什么事情都是他认，以后大家就又偷又抢了，因为反正都有宝玉去担。所以我想这是曹雪芹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曹雪芹并没有一味的夸赞宝玉，他会觉得一个社会的平衡在于情的部分，在于法的部分，它是要有平衡的，全部都是法，它会变成一种苛刻，变成一种刻薄寡恩，都是情也会产生弊病，因为它最后就没有公正的法律的理性，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平衡的东西。所以他说这样不对，他说我看啊，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把所有的人找来，让他们跪在一个瓷片上，就是碗不会摔破吗？碗摔破了以后上面不是尖尖的，就叫他跪在那上面，然后在大太阳底下跪一整天，我看他招不招。好，这是王熙凤，有没有发现王熙凤的思考全部是法律，是严格，就是我不相信这个事情查不出来，那就叫他们跪在瓷片上，全部跪一整天，大太阳底下，我看他们招不招。好，平儿就讲了一句话说，你干嘛呢？这个事情宝玉昨天已经认了，那今天难道还翻案吗？又找一大堆人来跪。那平儿讲了一个最重的话说，你怀了一个小孩，一个男孩子，怀了7-8个月，最后还流掉了，你不是平常操心太过吗？好，好像在讲一种因果，就是你干嘛，你自己干嘛现在生病，然后下面流血不止，你就放一马算了，那人世间的事哪里有1 是1 2 是2的，你为什么不让自己宽容一点。王熙凤就叹了一口气，好吧，随你们闹吧。所以这61回到结尾的时候，你忽然觉得里面很有趣，就是不同的角色在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他在现实里面的那个生命的状态。可是平儿在中间，我刚才一直提到平儿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女孩子，因为她看到情的重要，她也看到法的重要，她中间有平衡，她并不见得完全赞成宝玉的烂好人的部分，所以她会把彩云叫来说，我知道谁是小偷，可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不去把这个事情做法律的处理，她让彩云知道，她去启发彩云自己应该知错不忍，因为现在有一个人被抓，而这个人不是小偷，要替你受过，他要让彩云知道，所以他兼顾着法跟理跟情。那宝玉是在平儿的两边，情的一边，那凤姐是在另外一边，是法的一边，所以你就看到这三个角色其实在讲情理法。那王熙凤说，这还不简单吗？打40板子，或者说叫他们跪在大太阳底下，跪在瓷片上，跪到那个膝盖出血，他会不招吗？思维的逻辑完全不同，所以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可是平儿在中间会跟宝玉做建议，也会跟凤姐做建议，可是他最后跟凤姐做建议的时候真是蛮让人动容的。 他碰到的是说，你看你好不容易怀了一个男孩子，一直想要有男孩子，因为凤姐只有一个女儿乔姐，好不容易怀了一个男孩子，怀到7-8月流产，那他就觉得说，你不是用心太过吗？你会不会是平常对事情完全不能放宽， 最后都连一个孩子都保不住。所以我想这里面有一个民间平儿代表了另外一个对生命的看法，就是生命不宽是留不住生命的。如果这个流掉的婴儿代表一个生命的话，其实是因为上面的母亲的生命本身不够宽。我们其实讲到水清无鱼，民间常常讲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水太清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鱼可以生长的。那这个话很麻烦，是因为如果你这样讲说，那我们不是要浑水吗？那就这个社会不是就脏了吗？可是这里面注意一下，它是平衡的问题，说洁癖不要到太过，太过的时候反而水清无鱼，因为生命是在清跟浊之间平衡。浊是不好，我们都觉得浊是不好，我们希望我们是清流，我们希望社会是清。可是民间又有一句话叫做水清无鱼的话，是说不要忘记浊本身也是生机，因为它里面有养分，它才能够供养那个鱼的生长。如果彻底的清，又变成另外一种弊病，叫做洁癖。所以平儿在这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就非常有趣，他最后提醒是说，你怎么会连一个七八月的孩子你最后都保不住。所以这六十一回我一直跟大家提到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回，我觉得里面有非常动人的东西，包括语言的活泼，包括对那种小人物的描写，而包括宝玉最后出来对所有卑微人物的担待，都构成一个生命的宽阔，最后也对王熙凤这样的生命做了某一种反省。就这个女强人，好强，不服输，得理不饶人，最后的因果也是她自己的生命里面一步一步走向最大的绝望，就是那个路越走越窄，而不是路越走越宽。就是我们面前都可能有一条路，可能越走越窄，或者越走越宽。越走越宽是生命里面可以包容更多的东西，越走越窄是让自己越来越走不下去，最后变成一个牛角尖。好，我想用这样的方法，大家可以在重读六十一回的时候读到很多非常细腻的这些细节的东西。那我很希望大家可以特别重视六十一回，因为在休息以后下午我们看到六十二回又回到了史湘云，回到了湘菱，他们在写诗，写到那个优雅的贵族小姐的美。可是六十一回是非常动人，因为他书写了所有的小警卫做厨房的这种卑微人物，是我特别动容的啊。因为我觉得一个曹雪芹这样的一个富贵人家的公子，他最后看生命其实真的有一种平等观，而这个平等观不是我们很容易看得到的。所以《红楼梦》读完以后，尤其六十一回读完，常常会特别想到夜市里面去坐下来跟摊子里面的人坐在一起，你忽然觉得里面有另外一种生命的温暖，它是不一样的，然后也让你自己觉得平常自己对优雅高雅的那个追求好像可以有不同的另外一条路，也可以包容更多不同的东西。好，我们上午就先谈到这里，我们用完中餐以后我们再讲六十二回，谢谢。